房号3110，摁响门铃，推开一个故事。
我有点没有办法忍受那个场合之下自己是边缘化的，就我是希望自己能融入到那个氛围里，不想被边缘化。就是体制内他很讲究印象，一旦某个领导或者是某些人或者是一群人对你产生了一个印象，即使是其中的一个人跟你有深入接触，但是只要你这个印象传到很多人的眼中，那可能你以后就是在跟别人交流或者是在处理工作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些困难，
就会一直背着一个标签是吗？
对对对，就是不利于工作吧。大部分任务是领导交给你办你去办，你不要主动的去揽一些你不太熟悉的工作。因为你主动是表态，说明你能胜任，如果你最后没有做好，负面评价会比你预想的还要差。
嗨，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房号3110。本期嘉宾呢，星星是一位来自省直机关的 I 人，用他的话说，属于刚刚脱离新人不久的状态，但是已经独立接待过了隔壁省份的厅级和处级的领导了，而且曾在工作中受到大领导的格外青睐和赞扬。所以我们录这期节目呢，就是想请星星好好跟我们复盘一下他这个 I 人在体制内的生存法则。整场录制下来呢，我发现同为 I 人的我跟星星一样，我们都找到了跟自己和解的方式。星星很多具体的方法论呢，也很值得同为 I 人的小伙伴们认真参考。希望我们这期围绕 I 人而展开的话题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呢，也欢迎大家将我们的节目多多分享给你体制类的小伙伴。另外呢，很多小伙伴在评论区经常有在问我们的听友群是怎么进的呀，大家可以查看我们的节目详情，最下方添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号房号3110的全拼哦。或者有想和我跟凡凡说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发邮件哦。好的，接下来就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
接下来呢，就有请星星来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好的，大家好，我叫星星。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工作吧，就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某省属事业单位工作，主要从事的是新闻宣传工作，然后平时的工作任务是聚焦主要领导还有一些重要的活动做一些宣传报道。就是我的经历其实一直以来的经历都相对单一，就是基本上上学工作都是跟文字相关的。我的本科和研究生期间读的都是中文文秘类专业，然后本科毕业后其实也在就是另外一个省份的省直事业单位工作过一年多的时间，当时的身份是编外，所以就是在我的这个工作的期间我又考了研，考到了现在就是工作所在的城市，然后之后毕业以后就留在了这边，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星星是中文文秘类专业，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读你们这个专业是不是有很多同学都会考公呀？
是。还有就是不仅是考公啊，就是体制，如果我们把体制内工作作为一个大类的话，其实基本上我们专业都会从事体制内工作，它会分不同的，有的会去考老师，然后有的会去考公务员，也有的去可能像我这种，然后是考事业单位，还有的一种可能会进一些就是高校
啊，
做行政类工作。那可能也是就是体制内就去向比较多，但体制内占比很大。然后就是我在报考研究生专业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内心还是有一些就是那种蠢蠢欲动的那种愿望在里面，就希望以后能当记者的。就是我可能在以前嘛，就在学校里面的象牙塔里面，你对一个职业的认识都是有一些光环和滤镜的，包括有一些就是业界的前辈来给你讲课或者是怎么样，你都会很容易对这个职业产生一些滤镜，然后会觉得它好像很神圣怎么样。就我也有过这样的时期，所以我一开始报考新闻专业其实是因为我很想成为一名记者，就是 自己内心是深深的被那种就是那句话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就是这句话所打动，就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能够以笔写尽天下苍生然后以笔写尽天下不公，就有这样的一个理想主义情怀在驱动我去报考这个专业，然后也更向往自己能够成为那种，我看上一期嘉宾好像也提到这句话，但是跟我表达的意思可能想表达的意思还不太一样，就是无穷的远方和无尽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就是有一种天然的有一种希望自己能够为社会发展做一些就是事情的愿望在里面，所以我想要报考这个专业然后怎么样。但是呢我在读研期间后来就遇到了疫情，然后种种因素叠加，包括我对就是记者这个职业在当前的环境下他所处的一个境况有了更全面的认知，也跟已经在从事记者的一些前辈有更深入的交流以后，我发现记者这项工作可能并不十分的适合我，就在我理解这是一个需要你有充沛的能量，就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高能量的职业，但是我是一个内向型人格的人，就是我是一个 I 人，所以我觉得综合考虑之下如果我去做这个工作可能会对我来说有一点吃力，然后再加上大环境之下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更稳定的就业方向，所以我跟当时身边的其他同学一样，我们都想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所以最后就报考了。当然报考的那个初心就除了这个我还是很就是还是前面刚刚说的那些就是驱动我的那些点，我还是希望能够就是做一些事情，就是那种天真的想法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多做一些事情，当然后来也发现力量是比较微薄的，
就还是有理想主义在的但正好也想问一下我们的星星啊，因为刚才你是提到你是一个 I 人嘛，那如果你是一个 I 人的话，你在体制内从事这种宣传工作是不是说我更多的是能够去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可能不能做太多相关的，比如说我需要去拿着话筒站在镜头前这样的工作。
倒也没有，就很巧，你问的这个也是我过去几年里从事的一项工作。即使我是 I 人，但是我觉得我也会就是在需要的时候调整到工作所需要的状态，然后让自己去，换句话说，我可能具备跟人打交道的那个。能力吧，但是可能我意愿并不十分强烈，只有在工作需要的时候才会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就是分享一个很好玩的经历，我一开始对着镜头说话的时候确实容易就是很紧张， NG 了很多次，其实那个视频很短啊，但是主题很重要非常重要，是一个全国性的会议嘛，很紧张，那好在身边的同事跟我合作的同事都是比较年轻的，比较好相处，对我也比较包容。NG 了几次以后，再调整，然后再去尝试，然后最后也交出成果了。
感觉还是挺不容易的，也交出成果了。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嘛，就作为一个 I 人，虽然说会怎么样，但是真的在需要调整到那种工作状态的时候，你也是可以调整过来，或者说你已经做到可以调整过来。是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嘛，我刚认识凡凡的时候，我就给他说我是有一点点社恐的，其实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是一个 I 人，但是呢凡凡就很不相信，因为我经常在某一些场合我觉得我需要站出来的时候，就我也会变成一个就看起来一点都不哀的人，但是我在那个过后我会有一点点心理负担，就觉得啊，我又这么累的应付了一场，或者说在进入某个场合前我会做，对对对，就被迫营业那种感觉，我会对自己做心理建设，说起起来快把这个起起来，你马上要变异了，就是你在做这种转化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舒服，或者像我一样会需要做心理建设吗？
我只能说太真实了。
是吧，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就特别想问。
没有没有，我觉得陈老师你是就是 I 人是没错的，我也是 I 人，我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相似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我一开始是不熟练的，就是在我正式进入到体制内，就是研究生毕业以后考入到现在这个单位以后，我一开始确实是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比如说 我举个很简单很小的例子，就是我们当时是分办公室，我分到了一个跟一个姐姐，那个姐姐比我大10岁左右吧，跟她一个办公室。然后我们俩一个办公室的时候，我一开始要跟她问好，或者是想要向她请教什么问题，我都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就是在自己心里和脑子里把那个我要问的话打磨好几遍，反复的想，我才能够问出第一句，就会有这样一个阶段。然后包括我一开始就是最开始接到工作任务要跟别人约稿，或者是要找某位领导，领导可能层级还很高，找他们要材料的时候，我也要在如果是电话沟通的话，我要在打电话之前我要先想一下我要怎么说，就把自己的语言组织好然后再去说。然后如果是微信交流的话，就是书面上的，我就要在我自己的跟自己的聊天框里面，或者是跟文件助手的聊天框里面把那段话敲好，然后反复的校对有没有错别字，有没有符号用的不对，有没有怎么样，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非常的艰难也非常的有负担吧，
不容易。
对。然后在做完这些事情以后，包括还有一些场合是需要你就是发言的，它不是一个人很多的场合，但是是一个大的部门的场合，就可能有20多人吧。在那样的场合下，你要独立发言，你要讲自己的一些想法什么的，就这样的时候也会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然后也要把内容都准备好。然后当然这个跟私下的沟通还不太一样的是，你会有很大的心理负担，就在你完成了这件事后，你会一直在想我刚刚说的话到底有没有就是过呀，就是有没有不太合适，有是不是显得我就是学习的不够深入，感想谈的不够体那个不够深刻，怎么怎么样，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就是多余的情绪，就是可能可以理解为内耗吧，就是在心中转几圈转几圈，会这样，会有这样的阶段。只是我后来我可能已经就是经历过多次这样的心理建设，又有就是后期的复盘，就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时候了，所以我现在可以说我可以相对比较熟练的切换，正是因为在经过了很多次这样的调试以后才形成的一个就可以说是下意识的反应了吧，
固定工作模式。
对，
我是这么觉得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这期主题要聊这个啊？当然我今天是不是应该稍微E一点啊？对吗？不，今天是不是应该稍微I一点？
不要！
就我之前跟星星一起聊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其实星星是一个虽然他很I，但是他的所有的语言表达的逻辑，以及他跟我聊天的状态，以及他跟我反馈出来他工作的状态，都是那种很优秀，能够让领导一目了然型。对，然后
相当缜密的逻辑和思路。
对，他能够从领导那边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反馈，并且确实就是他当时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他在他们办公室，甚至在他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他们办公室的一个姐姐就已经告诉过他说，我们的某某领导已经点名的表扬你，而且是在私底下非常非常的看重你的工作状态。我当时就觉得其实这个虽然他哀，但是他是在努力的把自己所有该表达的东西表达好，然后该为人处事的地方为人处事好，所以让领导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认识。所以我就是为什么这一期的主题定成爱人在体制内的这种生活和为人处事，我就觉得是星星非常适合来给大家讲，
是一个爱人钱老师说的爱人强作义的一个模范代表。
天哪。
其实可能也没有太强作义是吧，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在爱的范畴内的表达。
对，我觉得没有到强作义的那个状态，我很多时候还是更倾向于就是做好自己的一个状态。因为我发现了，我以前也有一段时间，因为工作3年了嘛，就之前也有一段时间有点过度，就是为了让自己就是能够融入到那种环境里面，就会让自己尽量显得好像很活泼，然后很关心身边人的大事小事。然后但是我做完这些事情之后，说完一些话之后，我发现我很难受，就是首先我就不是一个热衷于跟大家在一块聊八卦的人，然后其次我也并不很关心就是你的私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有的时候为了一些 表面的客套也好，或者是故意显得你很热情也好，你就会要问，哎呀，你上一次那个去医院，看的怎么样了，或者是，哎呀，你家那个小朋友幼儿园上怎么样？其实这些话题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离得有点远。我后来分析了原因，一方面是我有点没有办法忍受那个场合之下自己是边缘化的，就我是希望自己能融入到那个氛围里，不想被边缘化，这是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我分析了一下。第二是我希望让大家觉得我是就是善意的，不是就是那种孤僻的性格。我后来才意识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导向，我之前没有意识到，只是下意识的觉得不能这样，后来意识到了。因为就是体制内他很讲究印象，一旦某个领导或者是某些人或者是一群人对你产生了一个印象，即使是其中的一个人跟你有深入接触，但是只要你这个印象传到很多人的眼中，那可能真的你以后就是在跟别人交流或者是在处理工作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些困难，
就会一直背着一个标签是吗？
对对对，就是就很难，很就不利于工作吧。我也不太在意别人到底具体是怎么看待我个人的，我只是希望他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你因为体制内的工作基本上都是要靠一些人际关系来去推动的，就像我记得之前咱们有一期嘉宾好像也谈到这个，就比如说你找别的部门要一个材料，你如果你的领导跟对方的领导关系不好，你这个东西不管谁去要都很难弄，这是一个就是常见的现象。还有就是如果别人觉得你不太靠谱，你不值得信任，那你去说一些话办一些事儿，或者只是要一些材料可能也很困难，那这个困难就会加重你的工作负担，就会让你花更多没有必要花的时间在你的这个可能看似相对比较好处理的工作上面。
体制类人设的问题是吧，之前有嘉宾提到过，我记得就类似于星星刚刚提到这个嘛，就有之前我们有位嘉宾就建议说，你要不喝酒的话可以，特别如果你是女生的话，领导也不会强求，但是你一定记住了，你如果说你不能喝酒，那就千万在单位都不要喝。
对，是的，大家会觉得你这个人不真诚，会觉得你我这样说可能有点负面哦，但有的时候有些情况下确实如此，就体制内往往最忌讳你表现出来的是和你私下里的是两个样子，所以对于女生来说，包括我自己，我确实不能喝，所以我从刚进单位，别人会就有一些就是应酬方面会让你喝酒，或者是劝你说可以喝一喝，但我一直都还相对比较清醒吧，我跟自己说的就是我不能喝，那我就无论什么场合，不管是私下还是跟同事交流，我都不喝，是这样子的。
嗯，
那之前我们还跟星星聊到说他做接待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完全不会喝酒的女生做接待好像也还是有自己的办法去做哈，那我们到时候是不是做接待那一期我们也可以好好讲讲这个不喝酒怎么接待的办法。
倒也可以，但是需要就是我独立去接待的话一般不会安排酒局，或者是有那个更大的领导来陪他们。对，
明白明白，只是因为我们作为工作人员嘛，我觉得这个可以聊一聊。
这个应该大家都很需要，因为上次在成都的听友会的时候，我发现女生们好像都特别的苦恼，就是男生还好，男生我记得有一位男生也说了嘛，他说他也不能喝酒，然后他就没再说了，他好像很坦然，在单位好像人设也立得住。然后像北海那种，就是甚至自己都还要喝一下，然后就并且还有像乐乐嘛，乐乐提到他考公的时候就是要喝点酒才能够熬过去，就对这样的男生好像也还好，但是在场的女生好像都蛮苦恼这件事情的，就是下次我们讲那个关于接待这期的时候，也希望星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吧。作为一个不喝酒的同学，然后再负责接待工作，你应该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好的，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问题清单啊。
好，
首先呢，先请我们的星星跟大家说一下你对体制总体是一个什么印象，用三个词来形容，并说一下为什么。
好的。其实我之前确实也听到很多嘉宾说了很多内容，其实跟我对体制的印象就是还是蛮相似的，我也比较赞同。但我也想就是说一点不一样的，就我对体制内的印象是 三个关键词：有序、体面、高度社会化。体面这个词可能之前也有嘉宾提到过，但就是我逐个说一下为什么会这么觉得。首先是有序，就是基于我个人的工作经历，因为我其实就像我刚刚自我介绍的那样，我的经历其实非常单一，就我没有去过不同的不同属性的部门或者是不同性质的部门，我基本上简短的正式的工作经历都在一个省直的部门，所以我所认知到的就是体制内还是相对有序的，就是很多事情它是有规律可循的，或者是有规则可依的。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但角度可能比较清晰，不是特别的那个，就是如果业务部门的决策出了问题，它往后倒推就是是能够具体到人的，就它不是说找不出那个就是到底出错的环节，它是可以的，因为所有的事情它基本上都是按照有固定的规章流程在做事情的，就什么环节就是是谁在负责，或者是什么项目是谁在牵头，这个东西其实是比较清楚的。包括签字也可以作为一种凭证，就是可能一开始它这些责任归属它并没有形成一个书面的文本，但是它在那个部门内部它肯定是达成了共识的，所以我觉得体制内还是有序的。第二是体面，就我说的这种体面其实不是说是不是我们穿着打扮上比较光鲜亮丽啊，或者是出入一些重要的场合很重要的会议等等，不是，而是说大家的行事逻辑都是很体面的，或者说他们讲究体面，就当然也可能只是看上去体面，私下里也会有一些就是私下里不完全是这样。我也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对领导的安排或者是同事的一些行为你不太满意，甚至是你对那个晋升提拔的那个就是人选或者是对自己的晋升提拔不满意的话，很多人就大部分人我所看到大部分人不会在面上真的会去说什么，或者是真的会把这个问题点到根子上，在我的这个环境里还是比较少见这种情况的，就大家也不会撕破脸，就即使这两个人之间有非常明显的利益冲突，就他们私下在背后在各自的亲友团面前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也好，但是他们面上他们在遇到的时候一定还是一团和气的，是笑笑呵呵的，是这样的，就大家会觉得
表面功夫至少
不能把这个东西，对对对对对，至少要做到的，然后要委婉一下，要转个弯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其实这样挺累的，因为会消耗很多精力在一些就是看不见的东西上面。然后第三个我这个词我是觉得是高度社会化。高度社会化其实在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可能，因为你进入工作场合其实就是进入了社会嘛。就社会化这个词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就主要我在搜狗百科上搜到的就是那个定义是贯穿于人的始终的一个过程，就是指个体在与社会互动的时候逐渐养成了独特的就是独属于自己的那种人格特征也好或者是个性，就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转变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但我更赞同之前看到的一个说法，说一个人走向社会适应社会服务社会建设社会的过程就是你社会化的过程。其实具体来看跟我们今天就是聊的很多内容也有点关系，就它包括其实不限于你怎么样打招呼，怎么样敬酒，怎么样回馈别人的善意，以及怎么样应对一些意外的挑战，就是它不是社会化，有些人会用一些厚黑学来理解或者是来就是践行这个社会化，但其实不是，它不是要你讨好所有人，当然也不是要你跟所有人都是同样的距离相处，你对所有人都一样，这其实也不太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规则。体制内对个体的社会化是有要求的，他会要求你就是无师自通的会一些人情世故，就不像在学校里学校老师带你出去从事某个项目会遇到一些具体的事情，他会教给你一些礼节性的东西，但是在体制内就我进入体制内以后是没有人在明面上教你说你要在什么场合下应该干什么事情，因为大家都是同事关系，即使是你的领导可能也不会专门的去点一件事情，因为如果领导把一件事情很认真的拉你到办公室去说，那其实 领导会觉得会对你产生一些压力，因为他专门去说的话，其实往往是说明你在这方面是就是问题表现的比较明显了，所以他才要说。所以基本上没有人告诉你你在这个场合下不能说哪些话，这些都是需要你自己去就是体悟的。然后你在对不同的层级，然后对不同的人也会要求你说不同的话，这些是要有一定认知的。我对体制内的总体印象大概就是这三点。
我想问一下星星啊，就是关于这个高度社会化这件事儿，你觉得它是分体制内外的吗？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是想聊我们对体制的总体印象，但是我在听你聊的时候，我也会想，那我们的这个高度社会化，它同时是不是也会发生在体制外的一些场合？还是说你认为它有一些体制内独有的地方？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独有的地方吧，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经历基本上看起来都是体制内，所以可能有点局限。就体制外的一些工作，比如说一些公司，就我了解的，我一些朋友在公司，他有一些事情他不知道，或者是他的同事不知道，大家都可以摊开来去讲，就是不需要你去一点点的去悟。我觉得就是体制内有一些事情它是隐性的，或者是有一些规矩有一些规定都是隐性的，就是你要去体悟边界在哪里，或者有可能你会犯错，你会在这个上面吃到教训，然后你才能体悟到哦，原来这个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是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体制内的社会化应该是有一些跟其他工种不一样的地方吧。
我现在不是辞职了嘛，然后我在一个体制外的环境当中刚好参与了一个项目上的一个工作，然后在参与的那个过程中呢，就是有一些人际关系的相处哈，我一开始其实是有点按照体制内的逻辑去相处的，就是我会先去观察这个地方他们为人处事的潜规则的这个默认环境是什么样的，然后结果我被我老板骂了一句，你为啥不直接问呢？就虽然这件事情很搞笑哈，就大家关系都很好，可以直接说。但是，确实在我当时的那个就是氛围中，我也在想，我为什么不直接问呢？我为什么要先观察呢？我观察的这个效率不是很低吗？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它的不同之处？
对，我理解是这样的。
确实，我的感觉就是从我的视角哈，我感觉。又说到我们一个好久没提的，就是关于效率的问题，就是在泛体制内，包括杨国企什么的，我们在包括我刚跟凡凡一起我们做这档播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交流的问题，包括观点的碰撞嘛，因为播客这个就是可能就是一些观点的表达吧。我跟凡凡提了一个很久的东西，就叫心智透明原则，我说我们俩一定要有什么说什么，就不要藏着掖着，或者说转着弯着跟对方说，就是我想怎么样，就甚至在录节目的时候，不然就效率很低，就会你需要揣测你怎么说我才不会生气，我才能够更好的接受，然后我需要去揣测你那些就是拐着弯想告诉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弯弯绕绕说的到底是啥，
对对对，就会造成效率很低。但是好像体制内就这个东西本身好像也就是一个潜规则，就像刚刚星星提到的说，就算领导发现你有什么不太合时宜或者说不太符合大家的潜规则的事情，可能也不会明确的说，不管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明面上的一种体面，就刚刚星星提到的体面，还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潜规则，就是我没有这个义务或者责任来教你怎么去为人处事。这个也是好多听众就是很想让我们把为人处事这个专辑一直跟下去的原因嘛，就是因为大家在单位在跟同事领导的相处中好像没法，可能特别是对一些是性格是 I 的同学来说，就可能会很慢，或者本身自己的性格就不太擅长，就会学得特别慢，所以大家对这个东西有很饥渴的学习的欲望，就了解的欲望。
因为我其实也是赞同星星刚才说的第二个那个体面啊，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非常打引号的体面，就是它可能就是我们刚才就是陈老师也说到的，我们需要在一些场合，不管是同事关系还是领导关系，都需要注重这个体面，但是它确实就是让我们有的时候摸不着头脑，为什么我要注重这个体面。所以但我是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在接下来具体的就是我们爱人星星啊在后面的工作场合中，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展开的一些东西。
好嘞，
好的， 那就由我来问星星第二个问题吧。其实在开场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我就想问了嘛，就是像星星作为一个爱人，虽然说你读的是一个可能大家看起来很适合进入体制的专业，其实作为一个爱人好像进入体制好像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就我想问的是你进入体制刚刚你已经提到了嘛，大概三年左右了，那三年前就刚开始的时候你进入体制的一个心理机制是什么呢？
其实刚刚我们前面闲聊的时候也有聊到一点，我当时就是一开始想要考公务员，我觉得大部分客观来讲大部分是基于现实的一个选择，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专业考公务员是有岗位可以选的，其次是我一直觉得我从事文字工作这个竞争力真的很弱，因为就不知道是我这个经历比较单一啊，可能也有其他从事文字工作的同学他经历非常丰富，所以他的擅长的东西会就触达的面会更广。然后我是一直觉得自己只从事文字工作就是竞争力很弱，那可能去到一个特别卷的环境里面我未必能够很好的生存或者是获得好的回报，那去体制内吧，这是基于现实的考虑。然后其实我本人做很多事情的出发点不完全是基于物质方面的考虑。我记得我选本科专业的时候，当时我父母是希望我选一个好就业的专业，但是我当时就跟他们说我要选就选我喜欢的专业，我很喜欢文学类，所以也不妨告诉大家我本科是汉语言文学所以我当时是很喜欢文学方面的一些东西，然后当然当时对专业的认知非常有限，刚高考就才18岁左右，就对很多事情认知都非常的片面，但那个时候父母也比较尊重我的选择，就觉得那你觉得你喜欢那你就选这个专业吧。然后去读了这个专业以后，就很多时候我发现我做决策的那个出发点它都是非常的理想化，就是只是随心出发，就我觉得我喜欢这个，然后我想要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那我就去选。所以有现实的考虑让我去考公务员，其实也有一些自己内心的一些有点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吧，就是当时第一选择是考公务员嘛，然后第二选择就是那事业单位，然后其他的一些就是体制内单位也是可以的。考公务员的初衷就是我想多做点事情，就很简单，就是想要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经历比较多的时候能力还可以不断提升的这个时候多做一点事情。想要为说的更宏大一点，就是想要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做一点事情，就这个真的是虽然说出来有点假或者是有点就是太不切实际了，但其实确实是我内心一开始真实的愿望。我不希望我自己做的选择完全是利己的，我也做不到这样，就是我希望自己做的这份工作能够提供一些社会价值，如果它只是能满足我糊口，能满足我就是一些生活的必备的需求，那我也会产生一些倦怠感和无意义感，然后甚至产生自我怀疑。
我发现，我问一下星星呢，是不是文科生都会有这种使命感？
这跟文科生有什么关系？
之前我们也有几位法学生，我们节目采访过的，就好像有这种宏大叙事的理想，就刚刚包括星星提到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好像都会有这种，就对自己的工作还是说自己读了这个专业之后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作为一个理科生，星星提到说并不想说只为了自己或者说为了糊口，但是我高中毕业选专业还是毕业之后我想的很简单，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然后如果收入不错，事儿少，离家又近，社会地位还高，那就完美了。我就一直都没有说啊，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为了什么什么而怎么怎么样，就一点都没有，完全没有。
我其实很想要成为陈老师这种状态，我就这两种想法，它没有评价体系的这种好坏，我觉得是没有的。都很好，其实。
所以你觉得这是文科生的一个特点吗？就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前两句我忘了，
就是我觉得有点太大了。那个他的那个横渠四句真的是太大了。但是呢，我想说一点，就是我观察到的，我身边因为我身边同学基本上都是文科嘛， 就是极少数个别的同学，因为我大学期间参加很多部门活动，也认识了很多其他专业的同学，但大部分还是文科，就是纯文科的那种。我确实发现了，就是文科生啊，就我在此处的观点不代表全部啊，仅代表我的观察。
嗯、别假，
就是文科生的很容易被这种宏大叙事所打动，就是文科生很容易被文字所打动，就是文字的力量。就会鼓动他内心的一些渴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举个不太好的例子吧，就是我记得我之前在看那个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时候，房思琪也是一个学中文的一个女孩，她在里面有写到，具体的原话我不太记得了，但是她好像写到，就是语言它是能够进行伪饰的，就是因为她相信文字，相信语言，相信文学，于是那个人用他相信的那一套来伪装成那种巧言令色的模样去欺骗他，他很容易被那些美好的意象、宏大的东西，甚至是高远的，就是精神境界所打动。就是那个具体的原话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记得我当时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内心真的是有被击中，因为我发现我也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看书，然后我读了中文系，我很喜欢这个专业，我也从中感悟到非常多的东西，包括我遇到的老师和一些学长学姐，他们风格都很相似，就是有那种就中文系的那个感觉，就我们真的很容易被这种东西所打动所吸引。但与此同时，文科有一个很大的诟病在于不实用，他没有办法为推动这个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他不像理工科，他真的能够创新，能够去发明一些就是新技术，然后推动整个社会变革。文科他是没有的，他很多是一些就是理论层面或者是精神层面上面的一些东西，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转化为实际的经济价值。那这个就会让我们这些学文科的人就是在真正的进入社会以后，哦，会产生矛盾，和就是你原先在象牙塔里面感受到的跟实际生活中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产生对自己，我觉得自己竞争力不够强的一个因素吧。因为确实是文字很容易被替代掉，可能我们后面会谈到的一些我产生的一些困惑也正是由此出发。我会觉得我的工作没有办法为这个社会，尤其是在比较艰难的一个大环境之下，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助到很多人，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反映一些民生方面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确实陷入思索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疑问。
我是觉得太悲观了，星星。我记得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说过嘛，我是一个理工科的学生，然后其实我毕业之后的从事其实跟理工科关系也不太大，反而是到现在我已经毕业十来年了，然后经历过的工作呀事呀这些，我反而觉得在进入社会之后我需要疯狂的去学习的很多东西，它是传统的，就是我们打引号的叫是一些文科的东西，就是说宏大一点，为万事开太平的很多东西。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虚无主义嘛，就是考虑存在这个东西，就是做任何事情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甚至包括我现在活着每天工作每天生活每天吃饭的意义是什么，就反而会陷入到这些里面去。但我觉得文科的同学他是有理想的，就理想这个东西他之所以叫理想，他可能你永远都没法得到它，或者完完全全的靠近它，你只能在不断不断的越来越近的，甚至是尝试着近一点的路上。但我觉得这就很好啊，至少在我现在看来，我觉得它至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应对这个存在主义的危机的这个答案。就是我觉得很多文科生的同学可能就一直有这个答案，只是有可能进入社会之后，这个所谓的答案、所谓的理想、所谓的这种可能会有调整，或者发现跟现实不符的地方，但是这个是有的。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就是过过和乐乐嘛，像乐乐哈，我这儿曝光一下，就是乐乐在那期节目中就一直在说就是法学的理想什么的，但是关麦之后他也提了一句说，哎，但其实现在现实也特别的现实，然后我距离我的那种法学理想可能也有一些距离。但是 就像他开关麦之前的那种反应一样，就是说这种理想可以带给他前进的方向，可以给他某一些坚持下去的动力。关掉麦之后，他也明确的给我们讲，他现在现实所经历的很多事情跟他的理想是有巨大的差距的，甚至是难以补平、难以去解决掉的一些差距。但这没问题，这可以让他坚持下去，他有这个理想在，就算是终其一生他不能够摘得他这个理想，可以获得他这个理想，但也很好。对，我倒不认为，就像你最开始说的嘛，我也没觉得就是文科生和理科生需要做一个价值判断。我们可以说比如说理科生更好就业一点，或者文科生更适合考公务员一点，但是我是觉得他们没有价值高低的绝对的价值高低的判断的。对，
我其实很挺认同你的看法的，包括你后面提到的那个乐乐的例子，我其实后来是想通了的，就是我一开始是有这样的就是想法，但我后来就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我是有想通了的。就像你说的，人是要有希望的，人如果没有希望的话，他那个路可能就真的也没有方向，可能真的就走得很无序。但如果我有一个希望，就是即使它是一盏很遥远的灯在海上，但是我知道它在那里，我往那个方向去行走。因为我一直觉得人他不是过最后那个结果，因为人的结果最终都是死啊，对吧？没有人能永生，对，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到那个结果，到那个终点才活的，而是我们要有给自己一个终点，或者是给自己一个方向。那我走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很多有趣和有价值的事情，那这个过程就足够了。
嗯，那我也想问一下星星啊，就是在你的这个过程，或者是你至少有三年的这样的经历之后，你有没有感到过一些比如说本领恐慌的时候，或者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听说外人在看待你工作的时候，比如你的家里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但实际上你内心的一些状况又是什么样的呢？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吗？
好的，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致觉得工作很好啦，就
是个好工作，
又稳对，是个好工作，又稳定啊，又体面啊。这个体面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了，就是你做的又是擅长的工作，就是比较了解我具体在做什么工作的人都会这么觉得，说做的又是你擅长的工作，然后你单位的层级可能相对也较高，就是用他们的话来说，就大环境都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很多人还可能还在为就是就业很苦恼的时候，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就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印象吧。然后我自己的实际状况其实是有点焦虑和恐慌，然后焦虑一方面是我说的大概模糊一点，就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它的那个晋升渠道不是很通畅，就我所在的部门嘛，它是事业编制，但我们整个整体单位它是公务员机关，绝大部分的同志都是公务员，他们的那个序列是非常清楚的，然后但是我们这边它是不太清楚的，上升的通道也不明确，可能未来说的不太乐观的话，可能未来很多年我都要在同一岗位上的最低的那一级，就是最初的一级，一直待着。就具体就不展开讲了，就请大家包涵。就是还有就是也很焦虑体制内的一个整体氛围，因为如果一直在这样大的一个机关待着的话，你不可避免的就是它整体的评价体系是一致的，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它对你的那个评价体系它是确定的，它是一致的。还是觉得女性其实不占什么优势，比如说可能跟你同批进来的就是男生女生，你会明显发现领导对男生的那个倚重会更多一点，就是确实会让他们做更多体力活或者是更多的事务性工作，但是也明显发现就在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也获得了领导更多的信任嘛，这是一个方面。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直属领导他还属于一个上升期，但是很有就是可能在他退休之前到达一个更高的 level 的，所以他非常的卷，就是他不卷他自己，他卷我们，就卷我们部门的每一个人，就大家都非常的累和疲惫，就是这样。所以这些综合让我会觉得很焦虑，然后恐慌主要是因为本领恐慌吧。我一开始工作的一两年是处在一个 相对高压的环境下，因为那段时间就是听领导，就是我们的大领导直接安排工作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然后你去，比如说你把一份文稿或者一个材料打磨好，就是拟好，你给他的时候也是直接给到他，他去给你审，他去看。然后我们当时的那个大领导他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然后学历也很高，对自己要求严，对下属要求也严，就作风雷厉风行的那种，所以他自然会对你交出来的那个成果要求就很高。那在这种环境下，你跟他的相处或者是他在给你指点的时候，我自己形容我当时的状态就是胆战心惊，就是一直提着一口气在那边。所以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其实你压力很大，你很难受，但是同时也能锻炼你。比如说他要求一篇五六千字的稿子，让你打回去重改，让你充实到10000字，第二天就要交。我记得有这样一个经历，我是一个晚上就是我不是喜欢熬夜的人，我更喜欢早起，但是那天晚上我是熬夜到凌晨3点，就从下班以后一直在弄那篇稿子，最后我一个人把那个事情完成了。最后呢，就是我上面的领导是直接拿着我们同时放了几个人的名字的这个稿子，然后去给大领导汇报，大领导是比较认可的。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就会激发你身上的一些东西，就是你必须要去把这个事情完成，因为不完成你压力更大，你不完成的话你就会耽误更多事。所以在这种高压之下，你很快就训练出来了，就经过几个来回你就训练出来了。它的结果就是我现在写稿的速度越来越快，我拟材料的时间越来越短，就是同一主题、同一类型、同一题材，我可能会就是出的很快。我以前可能要花半天在那边磨，但我现在可能只要2-3个小时就能磨一篇。这个效率的增加会让我产生一些，就是我很害怕，因为我以后未来很多年如果没有变化的话，肯定就一直在从事这个工作。那我随着我越来越熟练，那我对这份工作就会觉得自己只能做这份工作了，就你的能力就是限定在这里，因为没有更多的挑战给你了嘛，所以就会有这样一个，我很害怕自己到中年的时候发现之前在做什么工作，现在还在做，就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过多的长进，这是我比较害怕的一件事情。
我记得你以前当时形容过的时候，你说的是你缺乏一个像前几年海绵吸水那样汲取各方面知识经验的过程。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刚才所说的这种你在很认真的去比如说3点钟写一篇稿子，这个就算是一种海绵吸水的过程，但是遇到后来这种过程它又缺乏你2个小时就可以写一篇，你会对这件事情感到恐慌？
是。就是我之前在写的过程中或者是在做具体工作过程中，我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就是我会自己就即使是不是别人带着你手把手去做，但是我在自己就去摸索怎么去让自己的这个文稿或者是材料更符合就是领导的想法，就在这个摸索的过程中我是能感受到自己就是学得很快，对，进步很快，就真的像海绵吸水一样。因为一开始我进入的这个单位其实跟我专业就是相去甚远，虽然我现在从事的也是宣传方面工作，但是它所涉及到的那个领域跟我的专业真的是相去甚远，完全不知道很多相关的专业名词，一点都不了解。就刚进入单位的那段时间，真的能感觉到自己每天都在学到新的东西，然后迅速的、快速的，又因为是有高压嘛，所以你成长的很快，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在进步。然后过了一年以后，你熟练，然后过了2年以后，你就可以就是说的夸张一点是游刃有余了，你知道不同的就是稿件要求是什么，然后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你还能通过自己学习或者是自己去感悟去习得更多的就是知识也好、经验也好，或者是一些写作方面的技巧也好。我现在发现我已经很少有这种感觉了，偶尔有一次可能也只是因为增加了一个新的业务，就比如在跟凡凡姐之前聊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没有就是有新的任务，然后现在是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业务， 那这个是需要我去学的，但是因为我自己主导了三次，就是这个项目它可能一段时间一个，一段时间一个，我自己主导参与了三次，我发现我也差不多熟练了，就之后可能还有可以发挥创意的空间，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度在里面，就是体制内的一些创意性或者是创造性的工作，它也有个度在里面，不能太超前，你要控制在那个范围以内。那在这个范围以内，我可能已经达到了就是领导已经满意的那个程度了，那在之后呢，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就这是我的一个困惑。
但其实这个困惑我觉得可能很多小伙伴会在评论区说，这不就是我们追求的状态吗？可能大家就是我是这么理解哈，就可能有一部分小伙伴他更希望的是我的工作是可以快速的熟练上手，然后以至于周围没有人可以为难我，我可以躺平。那但是我也非常的理解我们星星是这种就是会对自己没有知识的汲取没有一个进步而恐慌的人，嗯，就是因为我个人我也在工作中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嗯，就是我也会觉得那如果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学习了可以进步了，那我以后我是不是很容易会被淘汰掉？虽然在体制内好像没有35岁被淘汰的这一说，但是我们自己在内心是会对自己打一个问号的，就是那我作为一个社会人，我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停止的。
嗯，是的，嗯，我认同你这个观点。
嗯，从好的方面来看可能就是它不变吧，它不需要那么多创新，因为前面其实星星提到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我提到那个理科生可以比如说什么改变世界什么之类的，他刚举了几个具体例子哈，我自己忘了，就可以提供给社会提供很多改变和变化的时候，我立马想到的就是理科生他可以提供很多创新的力量，但也同样也很容易被淘汰，就比如说程序员像我还在读书或者我刚毕业，应该是我毕业之前吧，我是2016年毕业的，在我毕业之前程序员是一份高薪的工作，是一份不管是社会地位收入这个各方面都很棒的工作，然后程序员们挣的也很多，大厂也要的很多，但是你看这几年就是就不说这几年，就程序员本身在工作中也会面临比如说你的语言，你我也不太懂哈，我听我女朋友讲过一些，比如说他是一个他熟悉的是这个语言，但是他更好的方向他比如说他可以学习到更多的语言，他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全栈的工程师，就也在不停的更新。你像这几年就更是，就程序员收入还是说35岁被优化这件事情都很恼火，你像现在最吃香的就是AI 的算法工程师，那如果再过5年呢，这些算法工程师们的境遇有更好吗？所以说像星星提到的这种不变吧可能会令人焦虑，但这种改变，这种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而带来的你被迫的改变，这种35岁可能会被优化，或者说打个比方，我女朋友是个前端工程师，然后之前很火的 ChatGPT 它可以做大量的代码的工作和这种程序设计的工作嘛，那其实对我理解的对前端工程师的冲击特别大，那他们面临的这种自己发明自己程序员们发明的 AI 来对自己的工作的冲击，我觉得也很令人恼火，所以我倒觉得并不一定哪个更好哪个更坏。
肯定我们并不是说要评价它的好坏，只是我们站在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可能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对，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分析。比如说，一个小伙伴他本身就觉得啊，我在体制内，我躺着挺开心的，那这种我觉得也是 OK 的，对。
对我
也很爽。
对我刚听陈老师说的这些，就是有我有一个新的就是想分享的点，就因为我刚刚说到就是文字这个东西，就像。就其实技术的革新它其实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体制内的工作，只是据我观察，我觉得体制内的反应是相对于外面没有那么敏锐的，没有那么敏捷的。比如说外面已经ChatGPT 这种大规模的，就是也不算大规模，但至少在有些行业它已经应用了，或者是有些高校学生他写作业他都用它来工作一下，那其实当它大规模被应用的时候，它到体制内进入体制内也是早晚的事情，只是可能因为这个体制的关系或者是种种原因它会慢一点，但是它迟早也会可能也会蔓延到我们这边。所以我其实刚忘记提到的一点，也是我前两天听到的一个课程然后给我的一个启发， 就是当这种 AI 写作就成为一个普遍性的一个工作的时候，我们这种写公文的难道不会被替换吗？我我很害怕，就真的是有一点恐慌，可能想的有点远哦，但是确实有时候在想，你训练那个 AI 然后让它写出更符合你心意的文章，其实这种形式就有点相当于领导训练一个不怎么写刚开始写文稿的一个年轻人一样，就你怎么写怎么写我想要的一个稿子其实差不多。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啊，我到一个比如说我到中年了，或者是如果按照现在的法定退休年龄的话，女生好像是55岁吧，那以后可能会延迟，具体不知道，就以55岁算。如果我到50岁左右，那个时候我感觉肯定已经大规模应用了，可能有些文稿不需要你去写，那你怎么样跟别的不一样，就你我怎么样能让我自己有更多不可替代的那个特质在里面的，这个也是我比较担忧的一个问题。
你试过吗？你试过用 ChatGPT 或者类似的 AI 来做写作吗？
我之前试过一次，然后发现他真的有点笨笨的，就是你要训练他你知道吗？就是你真的要训练他，而且笨笨的原因在于他不知道，他不像人一样，他可以通过敏锐的就是感官去体悟信息，他需要你给他信息，你喂给他很多东西，然后去生成。然后最后我当时是想尝试一下，我想看一下他写出来的跟我写出来的有什么不一样，进行了一些交流，发现不行，算了，就训练他的本身有点累其实。
好吧，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也想听一听我们的爱人星星啊，来给我们讲一下。其实我们知道你在体制内的生存好像一直是属于这种有点超出一个爱人在我们之前了解到的这种范围，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在体制内的生存法则吗？
我的生存法则，其实我之前正儿八经的整理过一个体制内生存指南这样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文档，但是我记性不好，我把密码忘了，就是那个文档我加密了然后我密码忘了，然后那个文档他又没有办法就是单独的文档找回密码，所以就不了了之了。但这个也是要说到我的生存法则，第一，提前做准备，就是这个真的是要就是蛮重要的，对于爱人来说，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就是你会做很多心理建设嘛，其实这也是一种准备，就提前做准备。我在进入到工作单位之前有一段时间是过渡期嘛，就是还没有上班，那个时候我在家，我就开始给自己准备一个这样的文档，当时那个文档的名字好像就叫什么什么生存指南。然后那个生存指南，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它就是其实就算是体制内嘛，所以也可以叫做体制内生存指南。然后我写了很多，主要是基于我个人，就我对我自己过往的在人际交往方面的经验教训，就是做了一个梳理，哪里做的不好，就是比较把自己抽离出来，做了一个客观的评价和就是描述。然后还搜集到了网上的一些就是别人给的一些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什么我有个当厅长的大姨，我有个当什么什么的就是行长的叔叔，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经验就是分享嘛。然后我也找了一些觉得比较切实际的内容，做了一些摘抄放在上面，就是把它都变成了一个就是细化的一条条框框，然后写下来。这个写它未必能够应用到你的实际工作中，但是我做这个准备的这个过程能增加我的一些信心，就会让我觉得我有准备了，我遇到了一些我不擅长的情况，我也不至于特别害怕，至少我梳理出了一些我可以应对的一些法则，这是第一点，要提前做准备。第二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前面很多嘉宾也提到，就是要观察，就是说白了就少说话，多做事嘛。你就大部分年轻人刚进体制内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比较关注你的，因为有一些体制内的单位他很多年可能才招一两个新人，或者是招一个新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你来了大家都会不由自主的会关注你，包括你去食堂吃饭都有很多人会问你的各种情况，然后甚至在你来之前可能你的信息已经流传整个单位了，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对吧是吧
对
就而且会有很多人 会想要教会你些什么，就是他们可能是过来人啊，会要对你想有些是善意的提醒啊，善意的传授经验，有一些呢也不知道人家是什么目的，反正就会跟你说，哎呀你以后不能怎么样怎么样，就类似这样的话你听听就行了，就先不要着急主动讨好谁或者跟谁走特别近，没有必要，就你先观察身边的人大概是什么样的性格，然后他们的行事风格是什么样的，一般来说还是比较表里如一的，就他你看到的什么样他基本上是什么样，就很极少有那种就是城府很深的人，他表现出来的跟他实际的那个内心想的完全不一样，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就先观察，知道提高一下自己的判断力。然后第三个就是要熟练，这个熟练它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要熟悉你现在所处的部门单位身处的环境是什么样的，这个部门的架构它从上到下是什么样的，不同领导的层级是什么样的，你内心要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就即使你记不住具体领导的名字，你也认不出哪位同事的脸，但没关系，你就大体知道你这个单位有哪些部门，然后这些部门的属性是什么，就这些信息慢慢的就是了解摸索，自己心里做到有数，这样的话会有利于你跟同事的交流，然后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就比如之前就有一次，我是刚刚凡凡姐说到了，就在做一些接待活动的时候，有一次是接待了隔壁的某个省份的一个领导，是由厅领导和处级领导就是组成的一个团队嘛，然后来到我们这边，但可能那段时间我们这边只有我一个人好像可以抽得出去，所以是我一个人全程接待了他们。
嗯嗯，
然后那个过程中，因为他们很多年没有来到你们这个地方了，他会对这个地方对你们单位有非常多的问题各方面，那这个时候我在想，如果我刚进单位的话，我对他们的问题肯定很多问题都不了解，但是因为我已经有一些些经验，并且是比较就是熟悉了，很熟练的去应对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回答的还算 OK， 从他们反馈来说也是比较满意的。这是这个层面。第二层面就是你要熟悉自己的工作。
嗯嗯，
非常熟练，就这个熟练是可以训练的，因为一般体制内的工作主要是分为三块，我理解的是办文、办会还有办事。
嗯，
就其实办事和办会可能有的时候是重合的。你要非常熟悉每一个工作它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因为像我们这种就是层级，它就会有一些非常规范且必要的流程，比如说你发文要向哪个部门发，它的那个线上操作的流程是什么，线下转接的流程又是什么，这些也是要相对比较清楚的。还有办文的时候，你不同的级别的领导文章的体力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要有大体的一个认知的。然后还有办事，就是有些事情是可以在很多人面前说的，有些事情是只能私下跟领导说的，就这个也是要有一个大体的认知。这些就是是一些就是这方面的。还有业务上的，要通过自己的不管是工作上的训练还是自我的训练，就你要把自己训练成一种状态，就是你接到一个任务之后你能够去熟练的应对，这样的话很容易让别人，就你不出差错，别人就很容易对你产生一种你很靠谱的印象，那这样的话对你的发展也是有利的，这也是就是对于我们 I 人来说是可以减少内耗的，因为这个事情当时做当时了，你之后就不会内耗，如果你当时做对方还会说你做的不好怎么样，这会对爱人来说心理负担非常大，你会事后反复的去复盘去反刍这件事情，那就很累了。
对，了解。
然后第四就是要真诚。我好像也听其他的嘉宾也有说到过，
真诚，很多嘉宾都提到过。
对，要真诚，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也比较幸运吧，就我在上学的时候有很多身边的同学，不管是同级的还是学长学姐还是学弟学妹，他们都跟我交朋友，大部分都会跟我说，因为我觉得你很真诚，你很值得交。然后我在进入工作单位以后，也有很多领导前辈就直接说你很真诚，你跟别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幸运，我可能刚好我身上有这个点吧，然后刚好又契合我现在我这个工作所需要的，就是真诚很重要。在面对同一就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反应你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就是假装的， 当然也不要过度，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单位内部嘛，可能会有很多人八卦，然后会问你觉得，哎，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或者是私下谈各种谈论，那这个时候你就实事求是，如果那个人他有一些就是显而易见的做的都不太好的地方，你就说都挺好的，但是可能确实这方面有一点点，你就实事求是说，而不是说我要讨好所有人，我做一个老好人，我对每个人都说啊挺好的挺好的，就你变成这样的话，大家也会不信任你，大家也会慢慢的会觉得你不够真诚，你太假了，你好像太端着了，会有这样的反应的。还有就是有时候也可以做个年轻人该做的样子，这个意思我不知道表达清不清楚，就是不用太熟练于人情世故，就即使你知道你这样做可能是不是更好一点啊，更能融入到那个圈子里，但其实也没有必要，你给就是自己一点时间，然后也给你作为年轻人的这个属性多释放一点，我年轻我会犯错很正常啊，只要无关痛痒，不会影响到就是重大决策，不会犯这种不犯原则性错误，那你即使你有一些说话不够得体或者是怎么样，其实都没关系，就是真实一点，大家反而会觉得你好像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人，是这样的。然后第五个就是我这两年很深的一个感悟，就是要少有私心，但不可能说完全没有私心，因为一个人嘛，他做事情肯定还是会有时候还是会考虑一下，就是利益得失会多一点，但是要少有私心。这个少有私心是指，就因为人的私心太多，会滋生很多欲望。这个欲望呢，会让你变得，会蒙蔽掉你眼前的一些东西，会让你看不清那个事实的本质。这个其实也很不利于生存。举个很简单例子，比如说，我们这边因为是就是省级部门嘛，它很多时候需要地市来提供一些材料，那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先优先采用哪个地市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用来写到年终总结上的一件事情，就觉得就很好，但这个时候不能因为你平时跟哪个地市交流比较多你就用他们的，而是真的要相对客观和理性的评判哪个地方的工作就是有亮点，做的就是很好，它的文本本身就很好，真的是要基于这个。还有就是在跟同事交流的过程中，交往的过程中，也是我觉得要少有私心，这样会更轻松一点。因为但凡是工作场合，就是会有竞争啊，就是会有要评出个更好或者是合格这种情况下，就放平心态，就你肯定会想，那凭什么就是这个优秀只给他不给我，因为明明你们干了同样的工作，但可能因为人家年龄比你大一点，或者是人家有别的什么怎么样，然后就给他了，或者是领导更偏心他，然后你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但有的时候换个角度想没有关系，就是体制内就是大家轮着来嘛，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就是这样一个氛围在。而且要真的不能把那个个体作为你竞争的一个对象，而是想着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把这个工作做好，那即使他这个时候表现得更好一点，他拿到了这个优秀，那又怎么样，那也不影响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这样一想的话，心态又会放得很平。
那比如说星星现在是领导眼中那种安分守己的乖孩子吗？
确实是，我不太清楚领导对我更多的看法，但是我知道的他们给我的看法就基本上都是除了安分守己以外吧，安分守己可能大部分体制内的孩子看起来都是这样的，就只是看起来哦。但就还有一个，就我发现了，就是这两年不同场合下不同的领导也不同层级的领导给我的评价有一条就比较相似吧。说我有超出年龄的沉稳，就包括去接待那个隔壁省份的那个就是厅领导，他们最后他们走的时候，在我们领导面前应该是就是非常肯定了，给了我评价，所以我们领导回来很高兴嘛。然后就是也用了一些词，当然我都理解为他想让我做更多事情嘛，所以对，但是确实是我也意识到了自己身上这一点，就。我包括我在上学期间啊，也是跟你们分享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就我大学期间嘛，竞选班干，我一开始想竞选的可能是 就是班长这样的职务。因为想做嘛，我做事没有太多的理性思考，很多时候就觉得我想做，那我就去竞选。后来我的票也很高，但是呢，我们当时的班主任特别搞笑，他给我的理由是，我觉得你长得像学习委员，你去当学习委员。就非常奇怪的一个就是决策。但是我其实能就从这些事情上面能够其实侧面的反映了我给别人的印象大概是这样，包括进入到体制内，我也确实是延续了自己的这种外在表现，不够丰富的这个生命经历告诉我这样的表现可能是对我来说是有利好的。我想底层应该是有这个考虑的因素驱使着我做这样的事情，还有就是一层我理解的他们需要这样的人。
但是我想知道这种利好啊，它的好是好在什么地方。比方说其实评优秀这个事情因为星星是事业编嘛，但假如说你是公务员的话其实你每评一个优秀对你的下一次晋升其实它是会有那个时间缩短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
对，
我是想说其实这种利好它是每次都建立在我们一个现实的一个状态下
牺牲个人利益。
对，你刚才说其实我们不要太功利，我们有一些妥协，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种利好吗？
好的。我的那个读书的经历包括工作的经历，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我习惯了做这样一个就是乖学生吧，就是就习惯了这样一个样子，所以在进入到一个新的陌生的场合下，我也会不由自主的就会表现成那个样子。我说的利好主要是因为我不太喜欢人际关系上面很复杂，也不喜欢很麻烦，所以我表现出比较听话比较守规矩，这样的话就会让可能会让领导觉得你是一个安分的分子。当然也会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比如说你太安分了，领导觉得这个不给你也没关系，因为反正你也不会闹嘛，你也会讲究一些就是规矩，你可能也不会闹，就这就是我们以前常说的要摆脱的一种学生思维吧。但我这样的形象在进入到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下很快就能获得别人的信任，就是大家会觉得没有什么太鲜明的个性，看着很简单，一看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他们是知道的。其次就是你因为守规矩，因为你知道这个层级之间的一些东西，所以布置给你的任务你怎么样你都会完成，即使那个任务很难哦，就突破了就是已经超过了你刚进单位这个程度能够所能承受的那个样子，但他知道你是听话的，你会把这个事情完成，那他自然而然的就会你是靠谱的，你会觉得我可能会觉得会有成就感吧，你作为做事情做的更多，你任务完成更多，你会有成就感。但与此同时你因为太安分了，领导就会忽略你，这也是常有的事情。
对，会不会有那种欺负老实人的现象？
会有的，会有的。就是很多人啊，我们说人性最根本的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它其实是有一点欺软怕硬。换个角度来思考，就有些人他，你知道他会跟你闹，你肯定会想算了，妥协。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会为了竞选某个，就或者是提拔某个职位，他没有到他真的会去跟就是人事部门去说，反复说，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最后人家也会妥协，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会有的。尤其是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善良的领导，那倒还好，人家还会讲究一下平衡。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深谙人性的领导的话，他真的会忽略你，然后真的会有一些你会遭遇到一些不公。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也同样作为一个 I 人哈，我结合我的经历来看的话，就是像我们这样的 I 人在遇到这样的情况，大部分情况都会好，那我吃点亏嘛，我不想跟你争，或者我不是那种可以闹起来的人，所以我不想跟你争，我内心是看不起你的，就算你获得了，就算这个领导不停的让我吃亏，我也只会觉得说这是你的问题。但是同样作为一个 I 人，我的经历中我有不甘过，就是凭什么一直是他，但是我后面我会跟自己和解了吧，算是，就是我会明确的知道 OK 这个我不争是因为我不想争，不管是因为我的性格不想争，还是我单纯的我就是这一次不想争，就是我会认为这个就是我吧，就当然我这次会吃亏，但同样后面我也对自己建立一个认知，就是如果我真的很想要的时候， 我会做那些该做的事情。就可能那种非要争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性格，他可能每一次都可以如愿，或者大部分时候都可以如愿，但是我觉得有些亏我是可以吃的。然后至于这个吃亏可不可以给我带来某些好处，比如说所谓的吃亏是福，我觉得我是这样，然后我这次不想争我就不争，我下次想争我就努力的去表现，然后我跟自己妥协之后就说 OK， 这个不是我的那就不是我的，或者这个不是我的场景，比如说在某一些场合可能艺人们会如鱼得水，会特别的闲适，那我就安安静静的在角落里安安静静的做自己。我以前会有很大的负担，就是他们都能得到我居然都不能得到，我会严重的怀疑自己。但后来我就会觉得 OK， 这就是我，就是我在这种场合是没法去跟艺人们一样就是可以获得更多，当然我也很羡慕，但是我觉得我这样的性格或者我这样的做法也有我这样做的不能说好处吧，就是只能说我就是这样的，在某一些我真的想一起来的场合我也可以一起来，或者说真的时候我也可以去争一争，去争取一下，我是这么跟自己和解的。至于说什么期待领导是善良的人，或者期待同事们都可以我吃两次亏三次亏五次亏之后你可以不要那么欺负我，我觉得如果我的同事领导可以这么想，那很高兴我遇到你们了，但是如果没有遇到我也没觉得是他们的问题或者我的问题，我就是这样，我是这么跟自己那个和解的哈。可能听起来有一点像就是孔乙己那种感觉，就是催眠自己，但是我这么想之后我会很跟自己和解。比如说我跟凡凡，我之前告诉他我是一个社恐的时候，他一直不相信一直不相信，
后来还是
直到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场合一次点，他就发现了我挨了整场，就是挨到他可能后面觉得有点不相信是我的感觉，但他后面也很心悦诚服的，就是哦好吧我承认了，你就是有一点所谓的当时叫社恐后面叫 I 人这样。但是我有很多时候就我觉得我需要意，或者我也想意，我也想跟大家多交流多怎么样的时候，我也可以一起来，就是我是这么跟自己和解的哈。我不知道我们刚刚这一段就讲的比较长会不会对大家有帮助，或者说有解答到这个问题，但是我是觉得至少我现在的方式可以让我自己觉得很舒服。我以前我意不起来的话，或者某些场合我的表现不如其他人的话，我会特别的自责啊，我怎么这么弱，我怎么不能像他一样如鱼得水，我怎么又吃亏了，我怎么又被欺负了。但现在会好很多，我会觉得这就是我，或者我有预知，就是我如果今天这样我就会吃什么亏，或者我就会少获得什么。但我现在是有这个预期，然后我也很能接受这个点，就是如果第三者看来可能爱人就是会吃很多亏或者少得到很多东西，那我有这个预期我觉得还好，然后这就是我，不会让我再产生自我怀疑了。我觉得这点是我在过程中吧，我的一些变化或者说收获吧，或者说跟自己和解的方式。
对，其实我虽然是爱人，但是我在职场上偶尔吧，极偶尔会遭遇我们刚刚聊到的一些就是不好的情况，但大部分时候其实都还好。我跟自己和解的方式，或者说我自洽的一个方式是，我就看这个东西是不是我想要的。可能我们爱人的那个能量确实没有那么充沛，但是他也会有一些时候，就在你遇到你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东西对你很重要的时候，你也会能量很充沛的驱使你去通过一些合适的方式去说，然后去表达，去争取自己的利益的。只是刚开始吧，我觉得是刚开始。虽然我在这个环境之下，我已经熟练的去处理工作任务，熟练的去处理一些面上的一些人际关系了，但可能在这个场合之下，我还没有很熟练的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当然，现在目前好像还没有遇到。因为像我刚刚说的挺优秀这个，其实对我们事业单位来说，确实像凡凡姐说的没有像公务员那么重要，公务员的优秀是很重要的，就你评个优秀你可能就能提前提半年提拔，或者是更久或者怎么样，可能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规定吧。你连续三年评优秀你可能就能拿到一个是三等功还是什么，就这个不太清楚。对我们事业单位来说，这个优秀不优秀好像没有特别
大，没那么重要。
对，没有那么重要，而且它是真的是按年龄来的，我发现。
那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现在晋升的时候啊，你是公务员，那么你在评过一次优秀以后，你的下一次晋升他会给，比如说我们本来是两年一升，他会直接被减成一年半，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优秀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我其实刚才在你们讲的时候，我也特别想补充的一点就是，可能在体制内很多时候，我们假设就是以评优为例的话。大家是不会以一个说我是艺人还是爱人我来看我应不应该去争取这件事儿，而是每一次其实它都是一个你背后的 background 的一个 battle，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次该谁，就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竞争对手是谁，然后可能你还不知道情况下，你人隔壁办公室的都知道这次选上的是谁了。那么这些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就即使我在意，我再会在领导面前去哭诉，我再会在领导面前去表达一些什么东西，他都是没有办法能够说就是他是能够争取到的。所以我的理解是，就是这个东西它不完全。
其实下面还有两条，第六不要站队，它不是说不是我们那个像电视剧里看到的那样，就是到了一个什么关键的时候要让你站在哪个就是哪方面，什么保守派还是创新派，就不是这种啊，就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就我们现在还很年轻嘛，就真的可能会识人不清。就比如说一开始有的人对你释放好意，你其实是不清楚这个人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有的人是只是因为你年轻你能干，然后想要跟你多交流，想要传授你经验，有些人是善意的，但有些人你不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因为他天天跟你交流，天天跟你传授很好的经验，然后告诉你一些信息吧，然后你就去跟他走得很近，体制内走得很近，那很明显，比如说上下班一起出去，或者是吃饭一起，就这种
天天食堂，
对对对，就天天食堂就这样子。所以这不利于，真的很不利于你刚来的时候你是不知道这个人他在整个单位的那个口碑是什么样的，你也不知道他真实的是什么样的，可能他只是想要在一个还不完全不认识他的人面前展现一下他是什么样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只是因为人家对你好像更亲近一点，你就离得很近，有可能会伤害到你，这个事情你可能要很久以后才有体悟。如果你及时的体悟，可能你再掰回来也不算迟，但如果你真的一直跟他走得很近，就我身边有个例子，不是我们这边单位，是我听说的之前的一个例子，别的单位的，就那个年轻小孩也是学历很好，然后通过遴选吧，就是也是到省级机关，他刚开始他跟一个都是男性，就是他跟另外一个前辈就走得就很近，因为那个人可能对他非常的热络吧，他就跟他走得很近，都甚至想要搬到，就是向领导申请能不能搬进一个办公室，就到这种程度了，可能也刚好遇到他们要调办公室。那大家都知道啊，你跟他走得很近，你们平时吃饭都在一个桌子，然后慢慢的对你的印象，就对这个人的印象就不是特别好了。因为单位其他人是知道，就是那个老人是什么样的，那个新人刚来可能不清楚，但是那个老人他的所作所为，他一些就是小节上不太注意怎么样，甚至犯过错，就这种大家都是知道的，他新来他可能不知道，他一开始就跟他走得很近，甚至跟他一起就是在会上抵抗领导布置的任务嘛，久而久之大家对这个人的印象也真的不是很好。我觉得从我们就是同为年轻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有点可惜，因为他真的是一开始也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也许知道吧，但我也不太清楚了，就是丧失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机会。
觉不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我去一个小团队里边第一件事先观察，然后结果观察出来被老板骂你咋不问呢，所以就可能对，就是这个是有的时候在体制内自己就会先养成了一个习惯，对于任何一个团队你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你都不要去就是马上跟谁比较亲近，而是先观察一下就是这个团队大概的一些情况。
对，然后这个站队还有一个体现，就不要轻易的评价别人，因为我们现在刚进去站位还是相对比较就层级比较低嘛，你掌握的信息是很有限的，如果只是因为你听说的一些事情然后就对另外一个人进行评价的话，其实不管是哪里啊，体制内更是了，因为大家有的时候真的会就私下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交流嘛， 没有不透风的墙，就你今天在这个人面前说的话，转头可能就到当事人面前了。
嗯，
你要相信就是人无完人嘛，人家有缺点，那如果他的这个缺点给你带来了一些麻烦，那就跟自己说啊，我知道了，我长个教训，我下次知道怎么跟这种类型的人打交道就好了。别人问起或者是需要讨论的时候，也不要做一些极端的评价，不是很好。而且你评价了人家也改不了，就也不会改，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别人嘛。
嗯，
那评价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还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就对于我们 I 人来说，这种麻烦就是过度的消耗。
其实 E 人也会消耗的。
嗯，
就是如果有一些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不太好的话，其实 E 人可能表面上会打个哈哈哦哦就过了，但实际上内心的这种可能自省啊或什么的也是会持续很长时间的。
你说的是对自己的评价。对，是的，就是也不用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别人对你的印象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是基于他站的那个立场和他看到的东西，他也并不都是全面的。就像刚刚凡凡姐说，评优或者怎么样，主要是看你后面那个人嘛，确实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说一些话，或者是对你的评价，他也未必发自真心的。如果他是贬低你，那你就理解为他可能看不惯我们的部门，就这样想，你会轻松很多。嗯，因为你刚进体制内，你不会跟人结仇的吧？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就是大部分人都不会有这样的，一进体制内就跟人家结仇，基本上不会。所以如果有人对你就比较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明显表现出对你的不喜欢，那你就知道，那你只能理解为可能在他的基因里面他就不喜欢我们这一类人吧。你这样想，你就理解为可能他的生存本能就让他对我们这一类人不信任不喜欢，那无所谓。那不要把别人对你的那个你真的投射到对你个体的评价上，这样你会有很大的负担。
嗯，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你们两个部门的业务本来就是冲突的。
嗯，对，是的。是真的。
对对对，
真的这种情况很多很多的。然后或者是部门领导之间那种晋升之间的一些竞争啊，这其实很正常，大家都只是普通人嘛。
嗯，明白。不要内耗，不要内耗。
对，然后第六个就是要保持敏捷。这个其实敏捷这个词是我之前学那个项目管理的一个课程学到的一个，他说这是一个比较专有的名词嘛，就其实我理解它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应对变化的那种快速反应的能力和及时调整自己到工作需要的那个模式之下。这个其实跟我们前面提到的也不谋而合，你还是要经过训练吧。就你经过多次的训练，你慢慢的你就会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你知道遇到一些比较突发的情况，你知道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处理这个事情它的比较合理的途径和可行性较大的方法是什么，这个很重要。那这个就功在平时了，就是要多积累，然后多总结，这样的话你会慢慢的具备这样的一个快速反应的能力。
嗯，这个是可以训练的对吗？
我认为是可以训练的，因为我记得凡凡姐在那个提纲里也有提到，就是我之前可能在介绍情况的时候有说过，我可能天然的会对那些上下级的这种还是比较敏感的，然后对此也比较模糊的概念。但是刚进体制内确实会，你已经想到了但是你不太敢做，所以没有做。比如说很简单，你跟领导一起坐电梯，肯定是你最小，你在旁边按电梯，然后不管他们进来出去，你都要用手挡着那个电梯，就类似这样的一些小的事情。一开始我就是知道的，就这方面我可能是不需要习得的，我是知道的，但是我的行动比较迟缓，我反应没有那么快，所以往往是我在那儿我就愣住了。遇到一些陌生的人，我确实会有点紧张，然后我就会愣住。但旁边的一些中层的领导或者是比你大一些的前辈，他们就会反应非常快，然后尽快的让自己及时的应变。比如说在会场上领导做出一个手势，他可能需要什么东西，一开始你甚至都不太确定领导是不是在看你，就你可能慢吞吞的还在想，那大概是看我吧，那我过去一下。那那个时候领导可能就会说，你怎么才来，有个事情很紧急，就类似这样的。就这种是可以，我觉得是可以训练的。你就设想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要做，什么时机应该要做这个事情。就还有一个可能我们以后可以聊到的，就什么时候该你敬酒了。就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可能不同地方的风俗不一样，但是 就我知道的长三角这边呢，它就是敬酒它是有次序的，一开始一群人敬，然后之后又是一个一个单独去敬，就类似这样，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差不多到你了，就这个也很关键就是也很有意思，但是也很关键，我一开始都不知道，我都在等别人提醒我，或者是等别人跟你说你要是该是什么样了。那后来我就复盘，很好的一个工作经验也分享给大家，就是要多总结，就你如果你这一次不知道，我就把它写下来，我记性不好我就给它写到文档里，我记住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因为有一些这种流程它或者是一些隐性的规矩它基本上是不变的，那我下次在做的时候我就是把我脑中想到的我实操下来就好了，多来几次就熟练了，所以我认为这是可以训练的。
嗯，因为我理解当中其实艺人啊，比方说上次我们跟树阳聊九州文化的那一期，我就记得其实我们当时好像说到很多一些行为举止可能作为一个艺人他能够很快的就是非常熟练的信手拈来，但是对于爱人来说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我马上做到一个像艺人那么熟练，比如说你还在犹豫那个电梯要不要你按下，我是去按那个按键呢还是用手去挡的时候，可能另外一位同事手都已经伸过去了。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如果一个爱人想在体制内做到这样的一些算是一种对领导的快速反应或者你说的那个敏捷，那他真的就是需要去多观察并且多学习的一个过程，对吧？
哦，我觉得是的。
嗯，
就首先你要有这个概念，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挺重要的，就因为有些领导他其实很看重这些，他很看重自己到底你给他安排的位置是不是他该做的，有些领导真的，或者不能说有些，大部分领导是很在意这些的，虽然他的在意没有表现在面上，但是他内心也是在意的，就这个可能也是之后要提到的，吃饭的时候怎么做，然后开会的时候怎么做，这些都是有一些讲究的，但一开始你是不知道的，你甚至可能会出错，但没关系，你第一次出错了，你下一次你就记住，然后去反应，然后下次你就知道了。还有就是这是建立在多观察的基础上的，因为你要观察那个领导他是什么风格，他大概就是会习惯什么样的一个交流方式，或者是习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这些都是要观察，然后你把它就是内化成一种就是类似常识性的东西吧。
嗯，
这个也是可以训练的。
嗯，但我个人觉得啊，位子这种东西在你不熟练的时候千万别去插手。
对对对，是的，很容易踩雷。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在你不能有心理准备的时候先不要去碰，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真的让你在这个单位起码3个月内无地自容，所以我觉得不要去抱一个侥幸心理，位子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对，要提醒一下大家，是的，大部分任务是领导交给你办，你去办，你不要主动的去揽一些你不太熟悉的工作，因为你主动是表态，说明你能胜任，如果你最后没有做好，负面评价会比你预想的还要差。
嗯，是的。
嗯，好的。其实爱人好像就是有这个特点吧，就比较慢一点，然后按电梯那些就真的很像凡凡说的，爱人还在想怎么去按的时候，可能
艺人的手已经伸过去了。
对，艺人的手已经伸过去了。
是的。
对，我觉得星星讲的两个字特别的妥帖吧，就是敏捷，就这个可能是爱人真的需要
习得
的一个技能。对，要稍微敏捷一点，或者说某些时候训练成肌肉记忆吧。
对，但是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不要勉强自己，就是训练自己的前提是这个东西它对你来说是可以训练的，如果你觉得你真的不舒服，你就不喜欢做一个领导在前你跟在后，然后领导需要你能递上什么的那样的人，那你就做好你想做的事情，这些东西即使你不太擅长那也没关系，因为他说是很重要，但他也没有那么重要，重要到就非要你去做不可，你要相信想要服务领导的人很多，所以有的时候你手慢了一点那也没关系，总有人能够及时的。对，所以还是训练自己的前提是不要太勉强自己。
对，
嗯，
不用太有负担吧，这个点上。
或者说如果你担心这一点的话，就不要去做那种很容易被领导使眼色的位置，比如说什么离门最近啊比如说什么领导的眼色最容易瞟到你啊，然后离他的水杯或者是一个饮水机最近的位置啊，那种 就可以稍微把自己隐藏在后面一点。因为我自己是吃过这个亏的，就是有一次我们正在开会，然后外面就有很多人，他们路过我们的会议室，然后这个脚步嘈杂声，包括那些人说话的声音，就有点影响我们开会了。然后领导一个眼色就指向了那个门，然后当时其实我是离门最近的那个人，但是还好呢，就是我旁边是一个男生，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嘉宾啊，然后马上啪的就蹦起来，然后就过去关门了。然后领导他就是怎么呢，最后他虽然没有白我这一眼，但是我能够感受得到，他就感觉就是你看你明明离门最近你都没有去，但是他最后帮我找的借口是其实呢同事是个男生啊，男生去关门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让女同志，所以当时没有把我专门在会上点出来说我一顿。因为我们这个领导他是这样的，他会真正的有点像是为你好的这种初心吧，然后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所以他最后饶了我一马。但实际上我的内心当时是 OS 我再也不要坐这个座位了。
我其实一开始也遇到这样情况，就我之前也很苦恼，觉得自己太笨了，怎么反应这么慢，有会有这样的阶段。我也举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就是有一次是这样的，我不太清楚这到底能不能说，好像显得我说的饭局很多的样子，就也是一次吃饭的场合。然后在座有很多比较大的领导嘛，我旁边有个姐姐，她比我大几岁，也是90后，但她可能真的是社会化程度比我高很多很多，对公务员那一套就很清楚。比如说她看到领导在那边吃饭是没有了什么东西来着，我记不得了，他立刻，我就看他，我还在反应领导可能需要要不要跟服务员说，我还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已经就是那个双脚一蹬，然后那个凳子往后一挪，立刻就起身去找服务员要了。然后他也很聪明，他也不懒工，他也只是提醒服务员去给领导那个什么，然后立刻又悄悄的坐下。我就觉得这就是做秘书的一把好手。
但确实后来我发现这个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有很多人都可以做到，就是特别是在这种酒桌礼仪上，我发现啊，就是我周围同事做不到这个反而现在是少数。所以我的理解是这个就是一个可习的技能，因为我同事既有义又爱嘛，然后它是一个可习的技能，几乎人人在比如说一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上都是可以学到这个程度的。
对，是的，我觉得有一个可实操的一个技能就是如果你很害怕在很大的层级很大的领导面前出错嘛，你就拿你身边的小领导就是也不是说做实验吧，就是实践，就是实践嘛，就是因为他离你最近嘛，他是你可获得的第一个样本，那你就把它作为一个实验对象，就是我们说的是那个实验对象，就是类似于做实验的那个实验对象，你就把它作为你的实验对象。就比如说有时候领导也会带你出去，就是你的部门领导，你的直属领导会带你出去嘛，你就给自己定一个小小的目标。他可能平时觉得我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孩子，很拘谨很腼腆，那我这一次我就要，也不是说让他刮目相看吧，尽可能的多做一些。就他平时会说你好像还不够熟练去服务领导这种，那我就在这一次跟他一起相处的这短暂的时间，我尽量的尝试着去揣摩他的一些想法，尽量的给他做好服务，就类似这种。你经过这样的训练，因为你会发现会有一些情况，你会跟一些中层领导，就是你直接你上头的领导，可能是你们部门，可能是别的部门，那你就把他们都当做样本，然后去那个实操你平时在心里想的你积累的那些，那之后你在更大的领导面前或者是离你更远的领导面前你就比较有信心了嘛，至少你有实践的经验，你有信心了，那你就不至于怵，你不怵的话你就能够相对松弛的去发挥，那其实一般来说表现还是可以的。
而且反而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层级差不太大的领导身上啊，还有一种方式是可以你就跟他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你非常真诚的去告诉他你现在就是正在学习这项技能，然后领导，哎，你看我这样服务还好吗，然后领导可能会觉得这稿子不错，或者哎，你这个水的位置摆的对，或者怎么样，他甚至会告诉你这个事情，哎，小某某啊，你下次记得要把这个水摆左边，或者怎么样，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他更会刮目相看你的一件事儿。
对，我非有非常赞同，就是之前看类似于就是机关使用指南那种书的时候嘛，就也有看到一些类似的观点，跟我自己的观察也是比较符合的，就是在小领导面前你要注意格外多，在大领导面前你反而要放松，因为大领导他站的层级比你高，他阅历比你丰富，甚至他知道的东西超过你很多，他能很轻而易举的知道你这个小孩到底是什么样的，他知道，所以你在他面前更不必遮遮掩掩，你反而放松一点，他可能会更能得到他的那个信任。就比如说，我记得我刚开始刚来的时候，给一个听领导拟材料，就是一个讲话稿。为什么给我拟？主要是因为那个场合不是很重要，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一个内部的场合，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后来也是我们那个大领导作风，就是你直接对他就行了，就不用再通过层级，他是这样的一个风格。所以后来我就直接对他的时候，他就说，你这写的不太行，就第一稿他不满意，我当时就道歉嘛，我也笑着道歉，我也不是哭着道歉，我就笑着道歉，我说领导不好意思，我第一次写这样的稿子，确实没什么经验，然后我可能有点笨，然后所以还要请你多指点嘛。然后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当时就他还安慰我，还反过来安慰我说，你还这么年轻，很正常啊，而且你能写这么多，
已经不错了。
对，说已经不错了，说我们刚来的时候什么稿子都删完了，就类似这样的，他也会跟你这样说。所以有时候有些事情说是重要，但也没有想的那么重要。
嗯嗯，哦，我突然发现啊，咱们星星对接的层级差不大的领导，居然都是厅级的。
嗯，
我开玩笑，开玩笑，你不用。
跟单位有原因吧？
对，单位原因，我开玩笑。
因为我记得我们前面是不是也提纲也提到过，就是也有那种在全国性的会议上，就是接触的领导可能会更大一点吧。
嗯嗯，可以回头跟我们讲一讲，跟这种更大一点的领导是怎么接触的。对，
没有特别多的相处，就只是工作场合，就比如说你给他拟一个东西，他觉得可以，就这样的交流，就其实也很少。
嗯，
或者就是吃饭的时候在食堂里遇到这样的情况。
嗯，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可以展开一下这个部分。
嗯，
好，那刚刚讨论了很多关于 I 人在工作中的各种点嘛，然后我来问下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星星有提到过你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嘛，那作为一个观察者，你观察到体制内的一些困惑，或者说你自己已经解答的困惑有哪些呢？可以给大家举下例吗？
嗯，好的，其实我们刚在我们的聊天过程中已经就是涉及到很多了，对，我觉得已经初步的谈到了我很多内心的想法，那我就大致的概括一下我的困惑，就对工作量越来越大产生的一个疲惫，第二个是对未来不确定的焦虑，第三个是对体制内有一些弊端的反感，然后第四是对温水煮青蛙式的这种工作状态的一种害怕，就我大致总结为这四种。就是我用比较简短的话然后对这四点进行一个描述。第一个就是对大量工作的产生的疲惫，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真的越来越多，就后面也会谈到我们休假的问题嘛。我现在在前面先说一点，就我们现在的这个，我前面也提到我们的领导是属于上升阶段，就他很可能再上一个 level， 然后 level 可能还很高，所以他真的很卷，他每天会布置很多的任务给每个人，我们部门人其实不少，但是每个人都很疲惫，我们私下也有沟通和交流，会发现每个人手上都有很多的事情，完不成的事情，不管是业务性工作，因为我们是毕竟是事业单位嘛，主要还是业务性工作居多，不管是业务性工作还是事务性工作都非常多，每个人都忙到这个工作好像一直压在那里还没有做，因为有新的工作又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其实很累，因为有的时候虽然我很想让自己在工作时间内把我的任务完成，但有的时候就是完不成，那你就是要加班去做，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加班又因为我从事的基本上都是脑力劳动，就真的会很消耗，消耗完之后状态是疲惫的。第二是对未来不确定的焦虑，这个前面我们也有聊到，就我的晋升渠道不是很通畅嘛，然后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未来应该怎么发展，也有很多的困惑，不知道是去还是留或者是怎么样，目前也没有更好的机会。第三个是对弊端的一些反感，就是无论什么工作，不仅仅是体制内的工作，无论什么工作其实都有利弊。那刚好就是体制内的一些弊端，可能因为我已经在这工作三年了，我有一些初步的认识， 有的时候其实挺反感的，比如说等级比较分明，还有一些做事情没有办法很直接。我个人的风格，包括我私下跟朋友相处时的状态是这样，就有什么说什么，就大家都简单一点，都直接一点，这样的话我们都不会有各种情绪的浪费，然后情感的消耗，这样的状态人是比较健康的，就在我理解。但是有的时候体制内做事情就是要弯弯绕绕，绕很多趟，绕或者是绕很久，然后才能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这一点我真的不是很喜欢。还有就是人与人之间还是隔了一点什么，就我们谈很多 I 人的体制内生存技巧也罢，还是谈一些生存法则或者是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是基于一些术上面的一些东西，就它没有涉及到非常本层，它也不会关乎到个人，可能这个技巧这个方式套用在任何人身上我是都可以去熟练去使用的，就因为你在一个度的范围以内，你这个东西是适用的，你跟这个人你是能够达成表面的一个就是和谐的，能利于你的工作，但是深层次的交流就不太有，因为你自己是不敢跟别人太交心，因为你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对方跟你也不会透露太多，因为对方也怕你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所以就会总是隔这一层。但是我理解的 I 人，他是需要那种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然后产生更多的共鸣和启发，然后来给他更多能量的。就是我的能量获取方式，一个是独处，一个就是跟别人就是有深层次的那种交流，就一对一，不是在很大的场合下跟很多人聊天，而是那种针对性的，就这种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能量补充吧，但在我现在的工作环境下基本上没有。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如果不是工作需要，我不想参加任何的饭局，不想有任何工作以外的那种应酬，因为真的很累啊，因为大家都是基于工作聚在一起，然后都可能是基于某个目的，然后在那边谈论一些事情，就其实很疲惫嘛。有时候还会有那种情况，就大家都是知道我要为了连接这个人情关系才在那里一起在做一些交流，就这种更没有意义了。
你们这种应酬一般是工作时间内还是外啊？
一般都是工作时间以外，就他不可能放到工作时间以内的。就除非是你去就是应酬，也只是一般在吃饭的时候吧，如果我们说饭局的话肯定是吃饭的时候，他不会在工作时间让你出去吃饭，他就会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但如果是那种比如说你要去调研或者是走访这种的话，有的时候也不完全是办公室工作那样严肃了，它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交流嘛，会有这样的。还有第四个就是对温水煮青蛙式的这种状态的一个害怕，这个前面我没有提到，我就在此也不都赘述了，就可能就温水煮青蛙这个词一出来大家可能就知道就是是什么了。然后我所解决掉的困惑有一和三，第一就是大量工作让我产生的这种疲惫感，第三就是对体制内弊端的反感，就这两个我目前已经解决掉了。我的解决方式就是转变自己的工作态度吧。我前两年的工作状态不太健康，就是上班在想工作，下班后还在想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是你先接手的这个工作它是需要你具备一些专业的知识的，所以你要去学习，就是倒逼嘛，一种倒逼。那这种的话你会很累，你好像你的生活里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从而也会因为它没有及时的正向的反馈会让你产生对这份工作的怀疑，那这个种种都是一些负面情绪，会加剧你的疲惫。所以我现在就转变了工作的态度和方式，它只是工作，不是我生活的全部，我工作以外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做一些跟工作无关的事情，我可以让我更舒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更好一点。比如说我今年就是可能也因为疫情放开了，今年去朋友所在的城市去玩，然后有些朋友可能在上海，有些朋友在浙江，然后基本上基本上游玩的地方还在长三角以内，因为这是周末两天可以实现的一个时间啊。有的朋友在湖北，还有的在河南的，也都找机会去找他们去交流去玩，就是去放松放空自己，就干一些跟工作无关的事情，确实能让人稍微放松一下。 第三个，对体制内有一些弊端的反感，我确实已经解决掉了。就像我刚刚说，我其实很想想，
这点还蛮不容易的。
对，我很想，就我很认同之前一位嘉宾的一个观点，就是要做体制内的观察者嘛。我当时一开始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对我觉得，哎，这是一个好的方向。然后可能也有受他的启发的影响，我觉得是啊，个体的力量是非常微弱的，没有办法改变环境，那你就接受嘛。接受不等于服从，不等于你事事都要按照他的那个来走，但是你可以接受他，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那可以了。你知道自己不太喜欢或者是不太擅长做什么事情，那我就尽量少出现在那样的场合，少参与那样的事情就好了。我接受他有一些弊端，那我也同时我也不能被他的弊端蒙蔽我的双眼，让我失去理性的判断。我要认识到他就是有优点的，在当前的环境下他稳定，他让你还有工资，能够让你去稍微吃饱饭嘛，就这样嘛，说的更通俗一点。还有就是如果你不辞职，你不犯错误，基本上你就会一直在这里了，这其实是平稳的应对一些外在不可控的风险吧。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地方，也是很多人想要进来的原因吧。我想的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我与他共存啊。说完了。
好，没有，我是想着既然你都提到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工资啊，然后呢你也说到了其实你周末还是可以去一趟什么咱们长三角地区到处玩一玩的，那我们就顺便问一下，在长三角地区咱们省直机关的这种收入情况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呀？
我大概说，具体就不说了。因为感觉信息暴露过多就很容易对标，就是我现在的月收入大概是8K 左右，就到手，
到手
就8K 左右，它不算一个特别高，因为一般省直的话它是全省平均，它不能代表这个省份就其他的地方，所以大概是8K 左右。就公积金我就不说了，因为公积金这个太具体了。我现在我看那个问题上有那个租房的那个大概情况，我目前是租在单位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地方吧，我觉得不远也不算太远，因为还有的人可能家还住在更远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这种距离算是居中的。然后目前的这个房租是，因为我今年下半年开始是一个人住了，就是自己整租，大概租金在2300左右。然后我之前是跟人合租的，
一个套一的套间吗？
是一个两室一厅。
哦，那也不错。
因为我们就是单位是比较就在的地方是比较偏城区的，所以我离他半小时，其实这个路程稍微有一点点就没那么靠近城区了，相对来说价格还行。然后我之前单租的话是是租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差不多的距离，是单租是1500左右，还行。就是就合租的时候跟别人合租的时候是这个，平时的吃穿用度基本上一开始是三餐都在食堂吃，后来吃烦了，现在只有午餐在食堂吃，然后早餐自己随便吃点什么，晚餐有的时候中午吃的多一点，可能晚上就吃点水果也不太饿，就这样。
直接不吃啊，这么厉害。
有的时候会不吃，因为真的我们消耗很小。哎，我不知道陈老师知不知道，对女生真的久坐很容易胖，就你即使你吃的不多你久坐也会胖，你知道吗？就是跟那个体型有关系吧，就所以
陈老师大概不能理解，他太瘦了。
好的好的。
哎，那正好想问一下咱星星啊，那你们平时你的工作之余你有时间自己做饭吗？然后你的年假啊这些情况正常吗？
理论上来说它是正常的，它应该是正常的，是不是？
没休到吗？
我没有休过，就因为一方面我没有找到和
三年了都还没有休过，
没有休过，就这个年假应该是全国统一吧，就是你工作10年以内都只是5天嘛。然后5天的话可以休，但是我们真的很忙，就全年都很忙的状态，我真的找不到时间可以休5天，毫不夸张，真的毫不夸张。就我比如说我之前有考虑过国庆期间把它休了，就连休嘛，这样的话我可以出去更远的地方玩，但我发现根本休不了，你提都没法提，因为首先没有人休，就是那些比你长很多岁的那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他们也没休，然后 我提休的话，第一方面是找不到更好的理由。我要是说我只是为了出去玩，也不是说办什么婚姻大事这种东西，好像能批下来的批，如果你坚持也能批下来，但是会有一点
格格不入，
会有点传言，也会给你带来一些
传言吗？会怎么传啊？
就会觉得，哎呀，就虽然他们没有对这件事情最评判，但回头整个单位就知道。哦，就是这个谁谁谁，就是国庆休假休了很长的假，去哪里哪里玩了？就我不希望我就生活上的事情被很多人知道。
嗯，
就而且现在是属于一种给我休假，我也不知道能去哪里玩，想很想出国玩，但是护照上交了，是把护照申请下来的话，也要经过相对复杂的流程。
嗯嗯，但其实就是国内玩五天，其实这个也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嗯，但我真的会认为，就是我们的休假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理所当然应该发生的事情，但是好像在你们单位它就是会有一点不太那么理所当然。
对就没人休，关键是如果有人休的话，那倒还好。
我觉得好像变成一种潜规则，然后互相影响了，成为一种不好的惯性在延续。因为
对有这种感觉。
昨天还是前天嘛，我都惊到了，你知道吧。我们听友群应该不算暴露吧，我就只提听友群有一位伙伴，他就在群里问，他说家里面直系亲属的白事，然后他给单位请了三天的假，就是周二周三周四三天。然后呢他说因为路程有点远，然后过去之后的话可能耽误比较多，他就想说把周五也请了，就连着请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四天，再连着周末，他就可以回老家，可能把一些更多的事情都一起处理一下，然后也不用那么紧张。因为他的描述中好像离老家还有一点距离吧，反正不是说一两个小时可以到的那种地方，然后都在群里面问。我当时看到这个我都惊了，直系亲属的白事，然后他在考虑周五多请一天能不能把周末连起来。我觉得是我的话我应该毫不犹豫，当然群里面也有别的小伙伴说你这个直系亲属白事请啊，直接请啊。但是也有的听友就说哎呀，那你们就是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啊，连着请就是
你看领导，
对，就你们领导态度什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但我觉得这种也不能更正当了吧，就是家也隔得有那么远，然后直系亲属又是白事，我觉得这种事情就好像是有一层，我记得那个叫什么，笼罩在物理学大厦上的两朵乌云，然后迟迟没有散开。这个就好像是请假这个事情，就好像是笼罩在我们单位头顶关于请假的那朵乌云就一直存在。然后这朵乌云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但大家都觉得好像请假不太好请。
对，我们这边，哎，我们这边真的就没有形成那种你有年假你就休。然后还有因为我们工作性质嘛，我们是按月度来算的，就基本上连着的就是月度交接的时候会格外的忙。然后当然平时也会有很多事情，就一方面没时间休，第二方面是没有人休，我也不想做那个带头的那个，就是对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休五天对我来说，我觉得还目前还没有那么迫切，所以我也就没有休。然后如果不休假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就是他也会有别的方式嘛，
休年休假报酬，
对，会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但不多，就比较少，就也只是起到一个
安抚作用，
鼓励性的，鼓励性质的。对是这样的。那大部分人不休假绝不是因为想要那微休假补贴，我相信应该是这样。就只是因为就整个单位都很卷，不知道别的省份会不会这样。反正我们这边会年终的时候会有个统计嘛，就是因为如果你加班的话，你是可以做申请加班的，因为你还可以申请加班餐，就这样。那年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统计，那这个统计我不知道那个透明程度到哪一级，但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回头会最后公布那个数据。你会看到有些领导他已经到厅一级了，人家全年无休，除了春节可能，其他都在单位加班，就很吓人。
说的差不多。
哦，对，但是那
是
高级领导了。
当然，可能在我们这个环境里，厅领导还不算最高级的那个领导，但是就是就还只是他也是要做服务性工作的嘛，所以他也要全年无休的跟在领导身边，所以不轻松。我记得以前好像听过一些朋友在聊说，你们省级单位还不轻松吗？有什么事情交给市里面去做，市里面就更轻松了，有些事交给基层去做。我说不，真的不是这样子。就是每一层级他真的会都有很多他这个层级所 固有的事情。
嗯，
也挺卷的，现在整体的氛围我感觉啊，长三角地方还是有点卷的。
嗯，经济发展的地区嘛，肯定。
嗯，
好，然后我们来接着问下一个问题吧。前面我们聊到了就是说星星的一些自己的经验吧，就作为 I 人在体制内生存的一些经验，那就想请问一下星星，就是你对体制内的 I 人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嘱托呢？
就是也谈不上建议或者嘱托，就只是还是一点点小小的经验分享吧。就是第一点很重要，要相信自己。虽然会有很多人跟你说体制内就是要最好你是八面玲珑，当然现在八面玲珑变成了一个好像不那么褒义的词，可能会有很多人会以过来人的那个角度会对你说一些这样的话，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社会之所以能往前进步，这个系统这个机构之所以能够正常的运转，就是因为有很多不同样的人他在不同的岗位上做着自己该做的工作，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即使我们是 I 人，即使我们有的时候未必能很快的进入到那个角色，或者是很能适应这种氛围，但没关系，你要相信自己。然后相信自己的前提是了解自己，你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都在哪里，你不要过度的去抬高自己的同时，也不要过度的贬低自己，不要觉得自己不擅长人情世故，在体制内可能就没有出路。也不是这样的，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场合下会更游刃有余，那你就在那个场合下你多参与你多表现就好了。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场合下不太适应，那你就尽量的减少一些参与，如果不得不参与的话，那就默默的做一个小透明也没关系，因为我们还年轻嘛，目前也没有什么太多需要我们去出面的一些情况。然后相信自己的同时，就是也要赋予你对别人的信任。虽然我们刚讨论了很多都是好像不能在工作场合下有跟别人太交心，或者是跟别人走的就是特别特别近，关系特别亲密等等，但无论怎么样你还要有你对别人的信任，你相信你的领导，你相信你的同事，相信你们这个团队在做事情的时候是能把事情做好的，这个很重要。不要因为一些个人情绪上的一些，比如说我觉得我跟这个人合不来，或者是我跟他性格就是怎么样，那没关系，抛除掉这些个体的东西以外，你们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做好这件事情，那你就把事情做好，然后相信别人他在他的那个岗位上就是会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这份信任能够帮助你拓宽很多东西，也会让你消除掉一些戒备和抵触心理，这样的话你眼前看到的东西更多，也会助于你的判断，助于你的决策。然后第二点就是要祛魅，就无论什么层级的领导，无论什么看似比较光鲜的职业，不要被这些外在的东西所迷惑，咱们就看清本质，就简单一点，大家都是人嘛，就是都是普通人，或者是即使有在不同领域发光发热的有很优秀的人，那我们知道他们身上有这个优秀的品质就好了，不要被那些光环或者是标签所迷惑，然后开始让自己产生一种就是情绪上的过度的崇拜也好，或者是过度的夸大别人贬低自己，这些其实都不用，很容易会因为这些然后表现失当等等，但其实就是当你想清楚了会发现人生其实就是在祛魅的过程，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对吧，就是看着也很好像非常非常厉害，但你跟他接触之后发现好像也还
好像也就那样，
对，也就那样，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好像不太行，哎，我是不是就是不太行怎么样，
爱人不太擅长包装自己，我觉得
是的，是真的，是真的不太会表，不擅长表现，
对，所以
对，
所以这种祛魅可能是爱人需要掌握的一个技能，
对，然后还有要学，就这个我们前面也谈到很多了，就简单说一下，要学会转变角色，然后你工作上全神贯注，你把自己的任务做得好，把能力提升到位，就是慢慢的能够训练自己在不同场合下扮演不同角色，当然这个前提是不违心啊，你就不是让你说就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就是说在一些技巧上面嘛，就让自己尽量的舒服一点，就是你在这个场合下你就让自己比如说你要到一个需要你应酬了，那你就表现听话热情， 但是那不喝酒就不喝酒嘛，就是从始至终的是这样子的。那如果需要你严肃的场合，你就严肃，让你知道自己在那个场合下要少说话，然后少议论，然后知道的信息也不能先透露出去，你自己保密，就是类似这样的。你知道这些东西，就是你学会去该严肃的严肃，该活泼时候活泼，该热情的时候热情，该八卦的时候八卦，就大概知道就好了，我是这样理解的。然后第四个就是人需在世上磨，这个事情，这句话是一句老话，我以前没有太在意，但我工作以后发现，就是我认为的真理是这样子的，就你不要怕有事情到你，不要怕有任务，但你也不去主动招惹是非。人的能力一定是在具体的事情上锻炼出来的，你在那边空想是不行的。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是刚进入到一个体制内的工作环境，我们都处在人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对自己有一些追求吧，就说对事业有一些追求，就我们要努力做一个实干家，就是务实奋斗，不是不要做一个空想者然后纸上谈兵。因为如果只是在想，你在脑海里想了很多方案，你知道这个事情要怎么做，但他没有遇到具体的事情操练，这个技能可能还不会内化成你本能的一个反应。你经过了不同的事情，你真的会有成长。你在一件事情上就是表现的不好，没关系，我知道了，我记住了，我下次我就能表现的更好，是这样子的。就是也要用发展的观点去看自己嘛，就是大概是这样。
明白。我觉得今天这期啊，对爱人的帮助还是特别大的，就是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点都适合爱人小伙伴一边听一边做笔记，
一边听一边猛点头。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希望大家多多就是也多多分享自己的那个经验，可能每个人的个体经验都是很宝贵的。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就如果你也是个爱人，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可以把它写在评论区里。对，好吧，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星星上期嘉宾留下的问题啊。我们上期嘉宾呢，他其实给你留下了两道题。第一道题呢是说，很坚定留在北上广深的人是什么支持你留下来的？但是呢，因为你在长三角且非上海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留给我们现在评论区的小伙伴来回答。那我们就请星星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哈，是这样的。就我们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了，你有没有真正的找到自己？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或者失败，是你有没有知道具体的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正在往这个路上努力着？
好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刚刚下班的时候，就是今天下班的时候在路上听了一下，是应该是乐乐吧，就是那个上一位嘉宾问的问题。然后我其实看到这个问题的那个本身，我在想，我可能还没有工作那么多年，就是短暂的这个工作经验，我想说我自始至终都走在找寻自己的一个道路上。我在念书的时候，我的一位老师之前说过一句话，叫做认识自己比认识世界更重要，我一直都非常赞同这句话。因为就真的发现，当你的世界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当你遇到的生活越来越多维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考验的是你这个人在这个看到的这个世界中的一些反应。我觉得我算是初步找到了自己吧，我不能说完全，因为我刚刚给大家的那个分享的经验里面有写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自己，因为人是流动的，就是你给自己贴的，比如说我现在是 I 人，那说不定以后你会变 E 人呢，对吧？就像我以前是 I 人里面的 INFP， 但我现在工作了3年以后变成了 INFJ， 这是我以前也没有想到的。所以人是流动的，所以我只能说我初步找到了自己，我比3年前更了解我自己，我的优缺点，我的喜好，我在压力状态下的反应，我对不同事情的这个承受程度，然后以及我能够更加客观和理性的去评价自己和看待身边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是初步找到了自己，我知道自己具体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脑海中从我上学期间还有包括像工作时间，我是大致是知道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可能那个人物的形象它也不是特别具体，但是我有个大概的一个印象。我也在往这个路上努力着，就很简单。我记得我以前在上大学期间 就是在实习的时候，就那段实习对我来说也很重要，也是我自我发现的那个一个重要的节点。当时结束的时候，老师让每个人发言，然后到我的时候，我就说了一下我这段时间的收获，然后并且说了一下对未来自己的一个期许吧。当时还是在新闻单位实习嘛，然后说的可能是相关，但是有一点没有变，我说的是如果我以后能够到一些比较重要的岗位上，我愿意为更多人说话，然后为更多人争取，然后为更多人做更多的事情，这是我非常就是愿意去做并且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为生民立命。
哎，这个太宏大了太宏大了，这需要很伟大的人可能才能做到，我们普通人我觉得我理解的就是能多帮助别人一点就是一点吧，能够多给社会提供一点价值就是一点吧，就是点点微光也能聚成星河嘛。就像我其实取星星这个名字是因为那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那有无数个星星的话，那说不定也能聚成一团火，也能做成一些事情。
嗯，真好真好。我觉得你工作三年了还是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初心其实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在做一些新闻啊宣传啊这方面的岗位上来说，我觉得真的很棒。
嗯，我还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至少很多上过我们节目的文科生们都是有这样的，就是都是有很强烈的理想主义的，这个我觉得是一很棒的一件事情吧。虽然就像刚刚星星说的啊，这个利益太高了，然后我们只能做平凡的事情，但就像你最后说的那句嘛，平凡人绘制的星星之火也是可以燎原吧。
嗯，
然后最后一个环节吧，就请我们的星星为下一期的嘉宾留一道你的问题。
嗯，好的。我们今天其实谈了很多就是意义层面的东西，然后包括刚刚上一位嘉宾留的问题也我觉得是比较深刻的，就是虽然他好像回答起来我可能回答的比较简单，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是很深刻的。嗯，因为认识自己嘛，就认识自我其实是一个一生的过程。那我就想给下一期嘉宾留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了，也是我现在可能还在探索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注定要在体制内从事重复性的工作一直到退休，那么当你职业倦怠期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才能让自己保持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呢？或者更具体一点，就比如说你下班之后会做什么样的事情让自己放松，什么兴趣爱好也好，闲暇活动也好，就相对具体一点。
哇，其实这道题我们还有一个选题现在正在排期的，就是我们那位非常有高 energy level 的那个 Coco，他其实很愿意来分享，就是他可能要用一期的时间来讲这个话题，是吧？就他有太多，他也是学习新闻专业吧，好像是新闻哈。然后他其实也是差点采访到前英国首相的吧。然后这样一个小伙，
英国前首相
啊，对不起，
英国还没完。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小伙伴，他可能会接下来到我们这里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现在已经从新闻岗位回到了一个高校里边，而且是一个公办专科学校的这种其实比较单一和重复性的岗位上，然后他是如何保持他每天的活力，然后他的这种非常棒的能量值每天要怎么才能散发完，对，我觉得这个，对，到时候我们可以聊一期，专门聊一期这个节目，但是下期嘉宾也可以有他的回答。对，
好的，会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凡凡的答案是什么？辞职是你的答案吗？
不是，那辞职我辞了十年才辞掉哎，那这十年期间我不活了，就可能还是有很多。如果是说我的答案，我还是有很多自己能做的事儿吧。就比方说，我记得我第一期节目就说过，我们单位领导问我，同事在 challenge 我的时候说，你的兴趣爱好太多了。然后对，就是会有这样一些情况吧，就是可能兴趣爱好确实多，我们单位办个什么七一活动我就能干很多很多事儿，这事儿讲过好多次了，反正就我的意思是可能还是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兴趣爱好在生活中不断的去培养，然后它真的会让我们可以保持一定的活力和状态。对，
那我再加一个，就是也不算限定吧，就是多一个选项，就是选择性。就如果他如果下一期嘉宾或者是如果之后有 同为 I 人的嘉宾的话，就是因为 I 人的那个放松方式，他其实可能陈老师自己也有感觉，
就是不能问我
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就是可能就需要独处啊，一个人静静的待在那里，就我很对吧？就是或者是跟亲密的朋友，或者是爱人，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跟亲密关系的那个一些人进行一些就是深度的交流啊，怎么样？或者是有共同愿景的人一起交流，或者是去听一些大佬的讲座，然后进行一场头脑的知识风暴，就我在想是这种啊，就但这种的话其实并不常态，挺想知道大家常态是怎么维系生活的，对生活的热爱和自身的活力的。
对对对对对，是的，这个问我不太有用。
我作为爱人，我大概答一下吧。就对我来说，甚至跟亲密的朋友，或者像我现在有伴侣的话，跟伴侣一起来度过这些，我觉得都是在我的整个的这种所谓的保持活力，或者说给自己充电的事情的序列里面都是第二的。就虽然也很开心，但是我最佳的方式还是自己独处，不管是看电影还是玩游戏，还是就那么坐着看看视频或者看看书，我觉得都好得多。对我来说，我没有测过我是 I 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我的本色就是很 I， 就是独处是我最舒服的方式和事情。对，不管独处者干嘛，
最舒服的放松方式。是的，就是 I 和那个 E， 其实一开始在只有这两个维度的时候，最好分辨方式就是你看这个人放松方式是独处还是出去社交，就出去跟朋友玩。所以我觉得陈老师应该是 I 人。
陈老师永远不会测出来是 E 的，你放心。
哎呀，现在聊的我都很想去测一测。我其实以前比较排斥，因为我觉得它本身是一种偷懒的行为，就是我觉得哈，我觉得仅个人观点，就是它是一种标签化一个人的行为。然后我觉得任何人都不能够被一两个三五个标签或者描述清楚，就包括星座什么的，我内心对于这些话题是有排斥的。但是现在聊的很多了，我也很好奇，就是在这个框架下面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适合哪些标签的人。所以可能说不定我什么时候就会测一下，这个可能也是独处的方式之一。
对，其实这个
你可以测着玩。
对，这个确实很好玩，就包括我们以 I 或者 E 来定性自己，包括我自己说我自己之前是 INFP， 现在是 INFJ 嘛，然后其实也只是一个维度的。